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各位同修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在这一期的节目中，我们将为您播读两篇选自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在证实法的路上逐渐放下自我的过程，和让生命同化真善人。下面先为您选播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证实法的路上逐渐放下自我的过程。
尊敬的师父好，各位同修好。时间飞快，书面交流之时我们又见面了，我万分珍惜这个机会。同修们的相互交流可以增强信心，修学不足，走向成熟。弟子牢记师尊的教诲，回归不别停。下面我从五个方面来总结一下这六年多来证实法的修炼过程中的经验与不足。一，找到自我才能放下自我。我于1998年10月1日喜得大法，修炼后不久，大法的神奇就展现在我的面前，多种疾病不翼而飞，家庭也变得幸福和谐。可是从1999年7月20日开始，大法却受到无端迫害。由于我一直很重视修炼，能够静心学法、背法，实修中体悟到大法的神奇，再加上师父的慈悲点悟，使我真正明白了这就是修炼。我几次进京上访，多次被非法关押，最后由于同修之间情的牵绊，用人心认识法，结果被邪恶非法关押在臭名昭著的马三家教养院，非法劳教三年。我被关押了一年零七个月的时候，已经被迫害得九死一生，是慈悲的师父再次把我从死亡线上救回了家。在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的情况下，我就急于走出去讲真相，做证实法的事了。可是我当时并没有按照师父的要求去静心学法归正自己，而是在做事的过程中，在同修们的赞扬声中，不知不觉产生了不该有的，甚至是觉察不到的欢喜心和显示心。当时由于同修们的信任和配合，我做起事来畅通无阻，证实法的事没少做，只要碰到的都不错过。我认为只要有人做，那就应该支持，否则那不就是阻碍救度众生吗？其实这种想法也不错，但前提必须是能够静心学法，而我恰恰忽视了学法的重要性，总认为忙完这一阵就好好学法。可是越这样想就越忙，做事心也起来了，学法时间越来越少，发正念困得手都倒了也不知道，忙得没有时间集体学法，自己什么样也不知道了。在这种情况下，有一天我又被抓了，关在公安局后院铁笼里。此时我反问我自己，为什么不按照师父的要求去做？师尊在每次讲法中都不厌其烦地告诫弟子要多学法，多学法。师父在理性中说，用理智去证实法，用智慧去讲清真相，用慈悲去弘法与救度世人，这就是在建立觉者的威德。师父还在排除干扰中讲，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想起师父的法，正念马上起来了。我没做好，重新做好，邪恶旧势力不配考验。我只要师父与大法来归正我，坚决否定旧势力的安排。经过一天一宿，他们把我拉回派出所，当场释放。 回来后在同修们的帮助下集体静心学法，和同修们一起练功发正念。我真正体验到找到自我才能放下自我，归正自己，修好自己，时刻按照师父讲法的要求修正自己，重视自身修炼的同时，配合同修们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达到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素质与标准，在正实法中才是事半功倍。真是像同修在明慧文章中所讲的那样，人的形式，神的内涵。每当我学好法，心态祥和，什么也不动心的时候，听真相的人不需要我讲很多，他们很快就能明白。有时听真相的人听着听着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乐呵呵的，就像熟人一样，我讲的全接受。记得有一次我上楼发真相录音磁带，把磁带往报箱里投，那报箱是铁的，当的一声很响，把主人给砸出来了。他很厉害的质问，谁呀？我当时心态特别好，一点没动心，很随和地答应一声。随即我又回到他家门口，善意地告诉他说，我是练法轮功的，给你送一盘真相磁带，明白了真相，不受谎言欺骗，可好了，想着拿进屋去好好听听吧。主人马上从很严肃的样子变得很高兴地说，你放在哪个箱里了？我一会儿拿，谢谢你。当时只知道学好法，做正实法的事就特别顺利，逐渐的我才悟到那是大法的威力。在师父的呵护下，我空间场的纯正能使一切操控世人的邪恶瞬间解体，世人也明白了真相。二，学好法纯净自己，才能更好的救人。在讲九瓶真相时，劝世人三退过程中，我悟到首先要自己看九瓶，这也是在清除自身的共产邪灵毒素，使自己空间场纯净，同时也更体会到学好法的重要性。有一次下乡，我用一天半的时间就让50多人退了档，而且心态纯正祥和，越讲越愿意讲，几乎讲一个明白一个，也体会到师父在法中告诫弟子，要大法弟子做大法师，不是常人做大法师的内涵所在。只要学好法，达到大法的要求，做好三件事真的不难，一切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邪恶什么也不是。想起在劳教所被迫害期间，我每喊一声法轮大法好，恶警就惊魂失措，吓得不敢让我下楼。而有些悟不到的同修用自我来保护法维护法，有些人自残自杀，反而会起反效果，迫害会更加严重。当你能站在法的基点上去证实法，就会越做越正，因为那是法的威力，邪恶害怕，师尊就可以呵护你，一切不正的因素就起不了作用。而我们自己做不好的时候，师父与护法神干着急，没办法。在家修也一样，修炼就看这颗心，无论在任何环境都必须做好师父安排的三件事，这是最安全的。对学好法的理解，我悟到不只是学转法轮，而是每天学转法轮的同时，把师父从传法以来的讲法都系统的学看，最好能背下来。因为经文很多，我悟到只要背下来，哪怕过一段时间忘了，那也是随着修好那部分隔过去了，也是带走了。所以学好法是大法弟子做好三件事的关键，只要真正静心学好法，才能做好三件事。走不出来的同修，如果你能真正学好法，你就能走出来，可不是单学转法轮就能走出来的。学好法才能知道大法弟子肩负的责任和使命，才能知道怎么做最安全，不是光学转法轮什么也不做，而是真正达到师尊在法中的要求，做好三件事才是最安全，做得越正，邪恶就越不敢动你。师父在北美巡回讲法中讲，你们自己作证的时候，师父什么都能为你们做，如果你们真的正念很强，能放下生死，金刚不动，那些邪恶就不敢动你们，因为他们知道这个人你不叫他死，对他什么迫害都没有用，邪恶也只好不管他了。如果在这种情况下邪恶还要迫害，那师父可就不客气了。悟到这层法理，在修炼路上会少走弯路。 比如我在非法关押期间曾被多次搜身，我身上的法轮章和几篇讲法一直带在身边，这就是法的威力，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是神的内涵。每次搜身我都发正念，一个心不动能治万动，使邪恶到不了身边就解体了，这是信师信法的体现。学法时心不静，心态不稳，讲真相就达不到救度众生的效果，空间场不纯，清除邪恶力度不够。有一次去发资料，其中一幢楼的楼下就是街道办事处，居委主任经常开会的地方，警车时而在门口停着。以前我也去过几次，都很顺利，而这次心态不稳，心里很急，发到最后遇到一个人看上去很不善，我就先发正念清理操控他的邪恶因素，他把我发的资料要了一份，于是我就给他讲真相，但他根本不听。我接着发正念，不让他做坏事迫害大法弟子，结果在电梯上他一直瞪着眼睛不说话，就像被定在那里一样。电梯里十来个人，我乐呵呵的一边发正念一边打招呼，最后安全离开了。回家以后一边做饭一边听师父讲法，师父第一句话就是好悬呐、啊！”这是转法轮第四讲其中的一句，那么巧就在这时点悟了我，心急不是修炼人的标准，要理性智慧慈悲的去证实法，不能求表面的轰轰烈烈，求数量不重质量，这是对法对自己不负责任。如不及时调整自己，会使自己松懈不精进，出现疲倦困惑消沉，空间场不纯净，随着干扰就会来。一定要按师父在去人心中讲的，解决的办法是一定要重视学法，认真学法，这部大法能证大穷，能使人修炼圆满，那为什么不珍惜这万古机缘呢？而且这机缘瞬间即逝呀。在证实法的路上真得把握好自己，记住师父的告诫，一个不动就治万动，才能做好要做的那一切。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与您分享的是东北地区大法弟子的交流稿，在证实法的路上逐渐放下自我的过程。
三，放下自我，主动承担起协调的责任。我一直认为自己在整体配合上做着证实法的每一件事，形式上看确实是这样，法会我几乎都参加，同修之间互相吸取经验教训，修取不足，整体无论什么项目只要有通知我一定参加，自己觉得这样就是整体配合了。有一天一个同修找到我，问我能不能做协调人，当时真把我吓了一跳，我怎么也想不到自己能和协调人联系起来，因为我觉得自己性格内向不善言辞，而协调人得能说会道，性格开朗，有能力的才能做，我怎么能当协调人呢？转念一想，我不禁反问自己，为什么那么怕当协调人？其实我现在虽然不是协调人，但在一定程度上也在起协调作用了。比如在资料运行上，我知道发资料的同修需要什么类型的真相材料，怎么样有针对性的发放效果才更好，我可以找有经验的同修把真相资料重新包装，外形美观，让人一看就舍不得丢弃，对不同阶层的人选择不同的真相资料，把好的经验向同修推广交流。更可喜的是，一些有怕心走不出来的同修看到这样也愿意去做，最后完全能去掉怕心，走出来证实法。细想起来，这也不是协调吗？为什么给我起个名就不想干了呢？向内找还是怕心，怕承担责任，怕做不好丢了名，一个求名的心，而不是站在法的基点上为法负责。做什么都应该做，只要是对法有利，能救度众生证实法就应该做。做好做不好只看这颗真诚的心，心性到位就能做好，这就是修在自己，功在师父。师父在法中讲，只看弟子这颗心是不是真的站在法的基点上就足以了，因为法是超常的嘛。在证实法的路上，每一件事都不是偶然的， 与自己不相关的事绝不会到身边来。在做协调工作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还是有一颗心，阻止我全身心地融入整体中来，有意无意地还想着自己的小圈子，时不时地还会出现畏难情绪，见硬就回，怕吃苦，总想着在熟悉的资料点做事省心。当这些隐藏的怕心出现时，随之就出现不正确状态，坐车也晕，正念也不强，每次外出的协调工作都是在别的同修的努力下才有很好的效果，但每次回来我都增强了信心，去掉自己不想吃苦的种种借口，比如总觉得自己年龄大，文化不高，不善于说道等等。其实大法弟子不分年龄大小，只要有正实法的这颗心，一心站在法的基点上看问题会很单纯，没有任何观念，也会减少很多麻烦。关键就是放下自我，在学法中提高自己，都会做得好，这体现了用心的大小。有一次上一个乡交流，那里的同修互相之间配合得不好，交流才刚开始，警察就来了。这时我们屋里将近20个大法弟子马上一起发正念，清除周围空间场中的邪恶因素，将近20来分钟警察走了。后来在交流中，同修之间的矛盾都化解了，每个人都找到了自己的不足，增强了正实法讲真相的信心。虽然我们几个人大半天没吃没喝，但是都不觉得饿，感到从困难中走向了成熟，更加清醒地认识到每一位大法弟子的责任与使命，走好每一步必须用心学好法，也深深地体会到师父对弟子的慈悲呵护，期望弟子们做好正实法的每一步。我想起自己那为私为我，见困难就退缩的想法，真是羞愧难当。当我归正自己的心态以后，真是感觉不一样。四，圆融好家庭也是至关重要的。在家的弟子圆融好家庭环境也是至关重要的。我是在家修的弟子，几年来我的家人为我的安全提心吊胆，他们都不修炼，只知道大法好。虽然对大法弟子正实法的某些事情不能完全理解，但是几年来我所遭受的迫害他们却全都知道。在这种情况下，我尽力把个人的痛苦放在心里，凡事最大限度地为家人着想，家人也都看在眼里。当我被非法关押到劳教所时，我不修炼的家人把所有的大法书籍和资料都妥善保存起来，等我回来以后又交到我的手里。其实在给家人讲真相的问题上，我做的也是时好时坏。他们也知道中国社会从上到下都腐败透了，可还是认为大法弟子这种反迫害就是拿鸡蛋碰石头。他们总是说，共产党有枪有炮有部队，你们能把他们咋的，知道咋回事就行了，可别让那些邪恶的东西害了你们。酒瓶、预言中的今天等真相材料，家里人几乎都看了，也退了党，可就是半信半疑，就是怕。这时我想起师父曾经讲过，常人是似是而非，言不由衷的。我发现我对他们的要求太高了，善心不够，语气也不祥和，讲真相时认为反正是自己的亲人，什么高的法理也顺嘴讲出来，不负责任。当我心态归正以后，他们马上说，你练你的，我们不管，你也别管我们。我心里流着泪，再次告诉他们，我是为你们负责才说的，不是为我自己。我知道不告诉你们是对不起你们，咱们一家人呢，多大的缘分。我想都是我没做好，总认为是自己的家人，就掺杂了情的成分。五，修去私心和同修共同精进。当同修之间有矛盾时，要从中化解，协助同修圆融整体。举个例子，有个同修在我们地区的协调上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但他也有不足的那一面。师父在亚太地区学员会议上的讲法中说，大法弟子们自觉共同协调，克服困难，充分发挥大法弟子的智慧，把事做好，做得更完善。就是负责人对这件事情没有想得很充分，甚至有漏洞， 大法弟子在做的过程中都会把它做完善，那才是你的威德。不要在困难中有怨气，也不用给谁看，你做的这一切师父看得见，众神看得见，做好了，那是你自己永远的威德。我发现如果我哪方面没做好，这位同修都能无私地给我提出来，起悟我，悟到法理。当然有时口气不是太善，但心是好的。能这样对待我的人在当地可以说是不多的，因为我从劳教所回来后，多数听到的都是赞扬话，好听的，能有人指出我的不足真是难得。但是直到今天我才发现自己还隐藏着一个很大的私心，就是希望别人能帮助我修去不足，而自己却没有责任心真正去帮助其他同修。每当我有过不去的关时，我就去找这个同修交流，想从中得到启示和答案，而自己却从来没有想到多为他着想。当他有执着心性上不来时，只能靠他自己从师父的法中悟，那我是不是也应该善意提醒他呢？什么是为同修负责？难道你只求别人对你负责，而你对别人就不关心了吗？这是修炼人应有的心态吗？不对哟。什么是真正的修炼人？师父在转法轮第一讲就讲了，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地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因为常人是用自己的长处比别人的短处，把自己看成一朵花，自己都是好的，把缺点和不足隐藏起来，就愿意听好听的。而修炼人则恰恰相反，我们是用自己的短处比别人的长处，时时向内找到自己的不足，修去不足，自己意识不到的，同修们帮助指出来修去，才真正的能使自己提高上来。那么自己有执着的时候，其他同修给指出来，那不是好事吗？怎么能抵触呢？你抵触时，别人看着着急说不了的时候就会回避，难道要像我身边的那个同修那样吗？他虽然全身心地投入正实法的工作，但是忽视了修自己，学法不静心，结果遭到严重迫害。这件事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难道同修有执着，不去善意指出，帮助其走出误区，等到遭受迫害时再去营救吗？现在我悟到什么是助师正法，什么是同修，怎么样能让师父少操心。从自身做起，不要总是把同修好的方面挂在嘴上。好是应该达到修炼人的标准，要在互相配合中负起责来，放下自我，想到做到才是对同修对自己负责，形成一个坚不可摧的整体，共同做好师父要求的三件事。别再浪费时间了，到今天已经是正法的最后阶段，还有同修没走出来。众生需要救度，我们也应该静下心来，在学好法的同时，做好大法弟子该做的那一切。最后，以师父的至坚与同修共勉。至坚，生在苦难中，挣扎以求生，一朝得大法，回归不别停。
各位同修，欢迎您继续收听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继续为您播读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
让生命同化真善人。尊敬的师父好，同修好。当选择这个题目来写修炼心得体会时，我感到了来自心底的呼唤，而且是那么久远。真善人，看似普通的三个字，却打动了亿万颗至诚之心，从此走上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伴随着普渡音乐，我非常感动，那种神圣庄严溢于言表。当初与师尊签约，发下宏誓大愿，随师救度众生的景象仿佛就在眼前。我在正法修炼的路上能走到今天，全靠师父的慈悲呵护与同修的真诚帮助。在此，弟子向伟大的师尊道一声：师尊您好，您辛苦了。1998年春天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 一个自私自利的我走上了返本归真的修炼之路。从修炼开始，大法的神奇就在我身上体现，这使我更加坚信师父，坚信大法。我非常珍惜这来之不易的大法，工作家务之余，我就抓紧一切时间学法练功。特别是集体修炼的环境，使我对法理的认识有了很大的提高。那纯净的环境也在不断洗涤我在漫长岁月中沾染的污泥浊水。每次看师父在各地的讲法录像，我心里都有一种说不出的感受，就感到师父是那么的慈祥，平易近人。师父讲的每句话都是那么打动人心，所以总是听不够，希望师父多讲点。给我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师父每次讲法，学员都会递上去很多条子，师父总是把这些条子摆放得整整齐齐，这对我日后证实法都有很大的影响。每次听完法后，最大的感受就是练功时心格外的宁静，可能是师父对弟子的鼓励吧。那时就觉得自己是天底下最幸福的人，所以脸上总是挂着笑容。虽然也有过关时对名利情割舍不下的痛苦，但继之而来的是心底的轻松，心性的升华。真善忍就像一面镜子，照亮每一个修炼人的心。练功点上，集体切磋时，遇到矛盾时，每个人都能敞开心扉，向内找自己的执着，然后在大家真诚的帮助下，去掉一颗又一颗不好的心。在那时，一有弘法活动，我就积极参加。有时骑自行车去农村弘法，路很远，又要上下几个大坡，可我一点不累，这在以前是不可能的。其实也不奇怪，大法就是超常的嘛。也确实有很多有缘人在我们集体弘法中得法，走上了修炼的路。最让我难以忘怀的是1998年10月1日在电影院门前的一次大型弘法。练功音乐一响，大家齐刷刷地站好队伍。当听到师父念口诀的声音时，我感到生平从未有过的激动，我控制不住只想落泪，瞬间强大的能量流融贯全身。过后与同修交流，同修也说不知为什么当时就是激动的想哭。那段时光真是太难得了，想起来也是我最精进的时候。1999年720邪恶的疯狂迫害，使大陆从此失去了这宁静祥和的修炼环境。大法弟子没有被迫害吓倒，而是以超凡的勇气毅然走上了证实法的艰辛之路。720以后，由于坚持修炼，我曾多次遭到邪恶的迫害，几次被非法关押。我也曾在压力之下走过弯路，几经风雨，但最终还是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重新走出来证实法。磨难过后想一想，为什么当时过不去，就是因为没在法上。一念之差能使一个修炼者前功尽弃，真是好险啊。现在我已流离失所几年了，流离在外，我遇到的第一关就是对情的割舍，对丈夫的情，对孩子的情，特别是放不下孩子，这个孩子是最让我牵挂的。因为我这一走，孩子各方面压力很大，不能静心读书，成绩也下降了。每当我听到孩子因为想我而总是哭的消息时，我的眼泪也止不住地往下流。我不断地告诉我自己，不能为之动心。几年来为了这份情，我不知摔了多少跟头，结果越是不放，邪恶就越是利用他对我干扰。如果不是师父为我承受，我可能修不了了。我真该放下这颗心了。我想不管遇到什么样的困难，修炼这条路我都要坚定地走下去。我心里对师父说，我把一切都交给师父了，听由师父的安排。为了不受情的困扰，半年内我都没有打听家里的消息，就静心学法，全身心投入到正实法中。我放下了这颗心，孩子的状态也好起来， 几年后再见到孩子时，孩子超乎寻常的好，他很懂事，对我没有一点抱怨。由于他对大法的正念，本来边缘的成绩竟以高分考上了重点高中，这件事对我产生很大触动。我曾先后和几位同修配合在资料点工作，时间最长的要数同修西元了，我和他可谓是风雨同舟走到了今天。在资料点这种相对封闭的环境中证实法，良好的心态，持之以恒的正念，对法负责的态度，同修间的默契配合，这些因素都是至关重要的。而这一切又来源于扎实的学法基础，源于对师对法的坚信。在这里，同修间既要相互关心配合，又要在法上共同提高。如果把握不好，不能站在法上，就很容易陷于常人的情中，影响正实法的工作。这方面的教训太多了，我总是提醒自己，在我们正实法这个神圣的环境中，绝不允许情这个因素起作用。实际上，当同修间配合得好时，正实法的工作就特别顺利，整个空间场也充满了祥和的气氛。反之，会出现意想不到的失误。这方面，每个身在资料点的同修都有太多的感受。几年来，我没有什么惊人的事迹，就在这种平凡之中力所能及做着该做的一切。还记得我刚学会打印时，看着自己印出的第一份真相资料，感动的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觉得自己在做一件最有意义最神圣的事。由于心态好，那时发正念总感觉强大的能量流包围着我，真切地感受到发自心底的正念，慈悲心出来时，我会感动得落泪。我和西元一块儿学法练功，共同上网下载排版，之后共同摘选适合当地的真相资料，把它打印出来供同修讲真相。每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交流文章，徜徉于洗涤心灵的这片净土，真的是受益无穷。传统文化又是我根深蒂固而又意识不到的变异因素，一点点得到归正。我们把握一个原则，一切以大法为主线，选取的材料也都围绕同修提高和给常人讲真相用，不凭自己的兴趣去传看不实的消息，造成不好的影响。因为我们深知自己责任重大，如果把握不好，偏离大方向，会给当地正实法带来很大损失。因上网时心态较正，所以很少中木马。我们每天有序地做着这一切，因为配合默契，正实法的事情我和西元总能想到一块儿，很多时候几乎是同时说出自己的想法。打印真相资料时，我们经常放大法音乐，净化周围空间场的环境，也洗涤纯净我们自己的心灵，同时与机器交流，让它发挥最大的作用。我们深知同修生活的艰难，十分珍惜同修拿来做真相资料的钱，尽力把它花在实处，不随便浪费一张纸。因为心在法上，偶尔出现失误时，师父都会点化我们，及时发现弥补过来，这让我好感动。师父时刻都在弟子身边，看着我们的一丝一念啊。因为我的后天观念很重，学现代化的东西总有障碍，到现在只会简单的上网打印等，其实这也是正念不强的表现。西元的担子就要重一些，除本资料点的责任外，还担负着传播技术的重任，我就尽量多承担一些我能做的事，好让他静下心来排版或研究突破网络封锁等一些技术。
各位同修，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正在为您播读的是第二届大陆大法弟子修炼心得书面交流大会的交流稿，让生命同化真善人，欢迎您继续收听。
几年来，我们也经历过多次的有惊无险和邪恶安排的蓄意破坏，都在师父的慈悲呵护下被我们正念否定了。我刚来到资料点不长时间，一天晚上和西元同时做了一个梦，梦见同修用钥匙打开门，随即警察进了我们的住处。 梦境是那样清楚。那几日卫生间也突然漏水，我们感到这件事绝非偶然，除了向内找心性上的漏洞外，就发正念清除历史上邪恶曾做过的一切安排。几天后，同修让我们赶快搬家，说是我们的住处已被邪物者说了出来。当时听到这个消息，我俩的心非常稳，觉得很踏实，不会有事。谢绝同修的好意后，又回到了住处，接着连续几天高密度发正念清除干扰。这一次我们用正念否定了邪恶的迫害，在我们住的这段时间安然无事，直到把房子退掉。有时邪恶也会演化一些假象吓唬我们。一次我们刚搬进一个新的住处，有人连续几天疯狂地砸门让我们开门。当时我们起了怕心，随着阵阵砸门声，我的心都揪到了一起。后来我们正念面对后，那人再没来过。还有一次，我们正在屋里看书，突然听到厨房有几个男的在那儿说话，我以为听错了，一看把我吓一跳，还真是在我家的厨房。我说，你们怎么也不打声招呼就进来了？原来楼下邻居收拾房子需要到我家厨房，以为我家没人，也就不客气地让人直接从阳台窗户跳了进来，真是虚惊一场。那时经常在明慧网上看到各地资料点遭到破坏之前，总有各种异常现象发生，所以对这样的事我们都很敏感。要是按照以往的思维模式分析，人都进来了，这地方还能待吗？但我们没有被假象所迷惑，凭着对师父的信，在那个地方稳定地运作了一年，而且还赢得了房东对我们的信任。随着周边资料点的被破坏，我的怕心表现出来，在面对邪恶的干扰上明显表现为正念不足，而邪恶又总是在敏感时期用各种方式对大法弟子进行干扰，如果不能正念对待，就会中了邪恶的圈套，影响了正实法的大事。那还是非典时期，第一次听到邪恶查出租房屋的消息，心里还真是有些紧张，不知如何对待，完全用了人的办法，把东西都收拾起来，真相资料先不做了，就等着邪恶来查房，心里害怕，邪恶也就吓唬你，把这件事情说得非常严重，声张要挨家挨户的查，不见本人都不行，如果不在家，就找房东把门打开等等，其实完全是冲怕心来的。这样一连几次，由于正念不强，我们都采取躲避的办法，耽误了很多正法的工作。后来冷静下来想想，邪恶最怕的就是我们讲真相，我们什么都不做了，这不正中了他们的圈套吗？有师在，怕什么呢？可当时就是怕，其实就是没有站在法上，对师父坚信的程度不够。从本质上认清后，怕心去掉了许多，过程中我们加强学法，发正念，背位置、弟子的伟大等经文，越背法心里越稳。有一次我们一遍一遍背完师父在美国中部法会上讲法，在任何艰难的环境下，大家都稳住心，一个不动就知万动这句话时，怕心一下子没有了，当即决定回去做大法弟子该做的事，不再躲避。以后再听到这样的消息时，第一念就是用正念对待。就这样，我们一次次在破除邪恶制造的各种干扰中去除着怕心。师父的经文《正法》中要正念不要人心发表时，当地邪恶正以查房等方式对大法弟子进行干扰，虽然这时心比较稳定，但时而还会起怕心。我就反复背经文，当背到人对神能做什么，如果没有外来因素，人对神敢做什么，人类社会的表现只是高层生命的操控造成的。我对这场迫害不是人对人的迫害有了法理上的认识，是啊，怕的不是真我，而是另外空间有那么一种因素起的作用。认识了这层理，我感到让我怕的那种物质瞬间消失了。 后天观念是我修炼路上的一大障碍，表现在做事情顾虑心重重，尤其在为资料点租房时，心里想着要顺其自然，听师傅的安排，而到具体时，不自觉的又按人长期形成的那套思维观念去画框框，什么样的环境，什么地方适合我们住，结果大多都不顺利，耽误了很多宝贵时间，精疲力竭时才想起听师傅的安排，顺其自然。而每次我们顺利租下来的房子，却是那个没被我们看中的，恰恰又是师傅为我们安排的。其实我们只能看到表象，师傅看到的才是本质啊。就这样，在租房过程中，我们找到很多意想不到的执着，一次次放下对自我的执着，不断破除后天观念。对师傅在《论语》中讲的，佛法是最精深的，它是世界上一切学说中最玄奥超长的科学，如果开辟这一领域，就必须从根本上改变常人的观念，否则宇宙的真相永远是人类的神话，常人永远在自己愚见所画的框框里爬行，这段法有了较深的认识。修炼前，我是一个心胸狭窄、自私心理很重的人，这种私心在修炼中处处都能体现出来，但由于后天观念的障碍，我却一直都没有认识到这个执着，心性迟迟得不到提高。有一件事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一次一个资料点被破坏，当时不知同修的下落，西元和我说，如果他们出来了，就让他们暂时住在我们这里吧，我却以他们的厂不好为由不同意。后来听说那两位同修都已经落入了魔掌，这件事对我触动很大，也是我私心的大暴露，我为自己的自私而无地自容。师父告诉我们，时时处处都为他人着想，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而我在同修危难之时，首先想到的是自己的安全，这和宇宙真善忍的特性相差多远啊！私心不去，怎么能达到新宇宙对我们的要求呢？其实在我修炼的路上，为了让我去掉这颗心，师父一直用周围同修的真诚、无私、宽容换回我那迷失的本性，只是我从不对照自己。这件事以后，我下定决心去掉私心，并在以后的实修中学会了为别人着想。师父在《转法轮》中告诉我们，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去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除了怕心、私心，还有很多在常人时就形成的根深蒂固的执着心，如自卑心、求名的心、执着自我的心、妒忌心等等，这些都是在修炼中要去掉的。回忆前段时间，由于忽视了个人修炼，遇事不能向内找，加上几年来比较平稳地走了过来，不自觉中起了证实自己的心，在自我感觉良好中放大着各种执着，越来越远离了真善忍。如果不是师父的慈悲点化和同修的真诚帮助，后果将是不堪设想啊。磨难后的我现在去掉了很多人心，感到心底无比轻松，同时对正法修炼的严肃性也有了更深的体悟。我庆幸自己本性一面的复苏，也更加珍惜师父为我们开创的这来之不易的正法修炼机缘。在写的过程中，我感到所有不好的念头都在我放下执着心的瞬间消失得无影无踪，我的一丝一念都被大法的神圣包容着，心的容量在扩大。我离师父的要求还相差太远，但我有信心做好三件事，在正法修炼的最后更加精进，去除一切后天观念，在救度众生的同时扎扎实实地修好自己，同化真善忍，不辜负师尊的慈悲救度，完成史前大愿。最后让我以师父的经文《志不退》做结语，让我们共同精进，坚定信念，走好最后的路。志不退，超越时空正法极，巨难志不移， 邪恶疯狂不迷途，除恶只当把臣服。弟子走正大法路，光耀人间三界出。法途精进志不退，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